他这个讲到望断基于耶稣，这是希伯来书啊，可以说是最中心的一个信息。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呢，讲仰望耶稣啊，那个仰望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望断，望断耶稣。所以这首诗歌呢，是根据这一节圣经啊做背景所写。我们再把它唱一遍。你这迎着门正路，手推推算之人，往断其基于耶稣免得疲倦烦闷，他的面光照辉煌，去去转到主身上去，我想这是他的最终的一个心意。那么我想在教会历史中哈，许多读希伯来书的弟兄姊妹也都看见这个，所以这两首诗歌呢哈，它也是根据这个感觉所写出来的。那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一下哈，大家都会唱吗？不会啊，没唱过啊。唱过的人举手，大部分会唱的，好，我想不会唱的弟兄姊妹跟着，我们这首诗歌非常好，尤其副歌啊，希望弟兄姊妹唱的时候能够把它背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常常有的时候，这个一个人呢，这个里面觉得有点烦闷的时候呢。就唱这个诗歌啊，当转眼仰望耶稣，所以这个眼睛呢一转到主身上呢，这个里面立刻就得释放，所以这些诗歌很能够帮助我们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大家把它这个学会它。那我们这样，我们先把第一节唱一遍啊。
恩宠莫说无以限量光。何等地方，何等忧愁。 他的慈容，所有事物在他荣耀光中，都要使你变身成朦胧。
我想对不起，我们这个调子其实稍微低了一点，怕后面有高的唱不上去。我的这首诗歌呢，只有一个高音，所以我想我把它拿高一点上。
安多摩索无意写的。
看见那个作者啊，那个 Helen Lee Mee， 这个是一个姊妹。那我记得 Stocks 弟兄有一本书上面哈，他也把他这个歌词呢，摘录下来一段。我不晓得是不是认识他，因为他蛮推崇这首诗歌。所以这首诗歌啊，这个我想弟兄姊妹唱过之后，我们感觉哈，这个。他的调子也蛮好听的啊，这个，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那个副歌背下来，好不好？我们再唱的时候，大家尽量试试看啊，能把那个副歌背下来。那我们现在从这个第一节唱到第三节啊。
这个恩典非常，
后
面是那个信心。
是
吧？那我们离开你，我们也没有恩典，更没有信心。
主啊！
所以晚上这首诗歌，真的把我们眼睛的焦点放在。
主啊！
看见这一位赐恩典又赐信心的主。
哦。
然后在你的里面，实在是一个全备的祝福。你赐给我们的是何等丰盛的一个生命。
阿门。
是吧？让。我们真的愿意从心里面把感谢赞美归给你。这个实在是让我们从生命里面来操练，一样把眼睛注视在你的身上。
阿门。
我们感谢赞美。
阿门。
一切世上的东西都要过去，只有你在你里面的不知道永远。
是的。
我们感谢赞美。我愿这样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实际。
阿门。
敬拜。用晚上你在这个地方再一次对我。恩典，借着您的器皿，真的是把你的丰富再彰显给我们看。让我们真的是撇弃这世上一切的东西，单单的来听圣。
阿门。
说出啊，我们敬拜。愿你真的是得到我们的全人跟全心。
是的，主。
祷告奉你宝贵的圣。
阿门。
晚上我们效法以利亚来。有信心注视你，
主啊，
把我们的眼睛转向你，主啊，感谢。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黑暗立刻变光，所以我有信心，对，那么有把握。主，你的面容不再是慈容，主啊，所有伤心失望的，一望你就得到福。只有地上，在选择何等荣耀的食物， 一万一千两万，高些都两千，
主啊，是的，
哦，没有什么事物可以与你相比，
哦，
感谢主把这样的属灵秘诀赐给我们，
主
啊，让我们无论处在怎样的环境中，哦，让我们可以得拯救，哦，当我们转眼要往仰望你的时候，
主啊，
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哦，能够。哦，起身跟随你，哦，可以到哦不知道的地方，主啊，我们也可以像摩西一样，能够不适宜他一起的王位啊，得到我们的好处，主啊，我们也能够像在一起的三个朋友一样，能够无视于那个过遥的强大的对立，主啊，不上所有的考验，哦，都因着仰望你。如果得胜利有余，哇，那实在是哦，我们信心放肆，那
对，
哇，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
主
啊，我们不仅要来仰望，哇，我们要全心的来信靠，
阿门。
我们全人哦，要再次荣戴你和你的旨意中，哇，使用我们，使用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哦，在末了的时代。我们真是能够脱离许多从遗传、从传统来的东西，
啊、
说好好的跟随基督，
啊，
在地上无论再好的组织，再好的规条，再好的传统，都不能够与你相比，主要的就是你的自己，因为你把加上福气赏赐下来，你们接着今天晚上。我们弟兄的交通，再把你的话语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都能够成为信心跟随你的一般人。后经不多，所以让我们能够学得好，学得快。当我们走到路中的时候，被你所取，我们就晚上聚会，从走到幕僚仰望中，保护主耶稣保守你。
阿门。主，愿你更多吸引我们，好叫我们知道怎样跟随你。亲爱的主啊，你已经把信心赐给我们，但愿我们能透过信心更多看见你的自己。主，好叫我们的心，除了你之外没有别的爱慕。主啊，也不容许任何地上的事物来霸占我们的心，来夺取你的地位。主，晚上我们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知道你要向我们施恩典。亲爱的主啊，愿晚上在这里你用血来洁净这个地方。主，好叫你自己的膏油涂抹在所有聚在你跟前的人身上。亲爱的主啊，好叫我们能在这里我能敞着脸与我的主有交通。主，愿你在过去的历史上怎样吸引那些人跟随，主，愿你也吸引我们跟随。你怎样让他们能够忘断一切，主啊，能把自己的一生都交付给主。但愿今天你也叫我们能够忘断一切，好叫我们能把我们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若是得不到你的自己，我们的地上得到的再多也是枉然。亲爱的主啊，唯有你是我们心中的真实，主啊，也唯有你是我们的宝贝。所以我们晚上愿意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把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同在，在这里成为我们里面最大的喜乐，成为我们的满足，也成为我们跟随你行走的力量。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向你俯伏敬拜。愿这一点时间，主啊，你在这里向我们施恩典。主啊，无论有多少的话语，总叫我们能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即使能听见一句，听见一个字，我们就活了。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得着众圣徒的爱戴，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从希伯来书的12:14读到29。14-29，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轮替着把它读一下。请弟兄们先来。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
到承受父所住的苦，宁愿弃绝，虽然蒙恩承受父所住的苦，却没有得到恩禄，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
叫声、有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
所见的，正是摩西说，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
有千万的天使，
有行走在天上阻挡子为所攻击的众队，永远派遣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并新约的宗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您被震动的，就是受到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到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因为
我们前次讲过，这个从11开始，这里讲到一般，活在信心里面的人，也就是一般用信心的眼睛注视基督的人，这一般人呢，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是望断一切的一般的人。这个信心的眼睛的注视主耶稣基督就是他望断一切，这就是在12:12那里所讲。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啊，在11他讲的是许许多多信心的见证人之后呢，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勉励我们啊，要叫我们能够在这许多见证人的见证之下，我们也能够效法他们。也能够把我们的眼睛注视在主的身上，我们也能学习能够望断一切的事物。所以我们上次讲过这个望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那我想今天晚上呢，我再稍微的这个解释一点啊，这个望断呢，它有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我们可以这样子来领会它啊。这个消极的一面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呢，在主耶稣基督之外， 所有一切的事物都可以说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我们今天必须忘断这个。所以今天不管是物质的也好，无论是宗教的也好啊，无论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物也好，只要跟主耶稣基督发生不了什么关系，我想那些都是没有什么意义。那我想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忘断这一切，因为这一切物质的东西呢都是要过去的，并且也都是短暂的事物。那么这个呢不仅包括我们在今生所碰见的这个地上所有的事物，甚至连犹太人呢他们这个所谓旧约整个这个背景上的事物，他们外表自己的律法也好，他们会幕的这种的敬拜也好啊，甚至包括他们所谓历史上的这许许多多伟大神的仆人也好，那么这一切的事物呢哈，弟兄姊妹们，若是他们不能把我们这个影响能带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你一切都把它忘断啊。这一切事物呢，若是不和主发生关系的话呢，这些对他们都没有益处。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持守犹太教的这许多规矩啊，他们持守这个圣殿的这些礼仪，这些侍奉，他们遵从摩西，他们遵从他们历史上这许多的伟人啊，弟兄姊妹们，这些东西呢过去呢是也曾经被神使用过，或者说啊，今天这些外面物质的东西或者这一些事物呢，有的只不过是一个辅助的东西啊，或者像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我们还需要吃，需要用，对不对？那么这些东西呢只不过是一个辅助的东西，这些不是主体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不能容许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占了主要的地位啊。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但是呢你需要忘断它啊，我想这个呢是属于消极一面。那积极的一面的事情呢，那我们就看见说呢，今天我们在地上啊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啊都有主的美意啊，每一件事情呢我们要看见神为着他的儿子的缘故啊，神让我们经历各式各样的情况，所以没有一个遭遇，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也需要看见那个积极一面一面的意义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用了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啊，告诉我们基督徒需要忘断这一切。那我们呢把所有的注意力呢都能够摆在主的身上。那么消极一面我们不受这些事物的影响，积极的一面我们知道神的带领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他的儿子，更多得罪他的儿子。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前上次讲过这个忘断的这个意义啊。所以在十二章开始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啊。即使我们今天在神的管教底下，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看见有积极正面的意义。神的管教呢不是要叫我们受苦，神的管教呢是会叫我们达到更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切事物呢都和神的儿子呢发生关系。那到了第十四节这里开始，那我们知道这里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呢乃是希伯来书里面的第五段警戒的话语。那他这里呢有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哈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里面哈，就是我们有一些事物呢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明白的。那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的这个全书里面，他的这个写的时候呢，他是每一次讲过一段之后，他后面就一段的警戒的话语啊，所以一共他有五次的这个警戒的话语。所以这一段话语呢跟前面的那些的经历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在这里哈，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哈，这里面呢他最主要的就是希望我们这般蒙恩神的儿女们呢，我们当我们用我们信心的眼睛注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的重要的一些的学习，希望我们不漏掉主的恩典， 不让主的恩典从我们身上失去。所以呢，开头的时候他这里讲到两种的追求啊，两个追求，他说你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啊，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这里先首先提到我们有两种的追求，这个追求啊，它在那个原文的意思里面啊，就是一个竭力追赶的意思，要追赶。那这里第一个告诉我们呢，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个众人呢，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呢，他就是 all， 他们也不是提到好像光是指的人说的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和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和睦呢，它的意思里面就是包括的，就是说那个和平啊，那么也包括了这个所谓的安息在里面。这个和睦，那我们知道，一个人呢要追求在主里面啊，这个和睦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记得从前读这个 Evan Roberts 弟兄他的这个传记的时候啊，我发现他有几句名言啊，他有几句话觉得非常的好啊。他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一个基督徒要学习啊 ，peace with God， 然后呢，peace with man 啊，然后 peace with everything。那我们的弟兄呢，他实在是懂得哈、啊、这个和睦的重要，所以呢，他鼓励我们要在这些方面有追求。那有一次我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个点，叫 peace with yourself。跟你自己要和睦啊，有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这个平安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追求这个里面的这种的和睦。我们不仅跟神之间啊，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一种的平安啊，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可以来到主的跟前啊，那么我们站在他血的这个根基上被称义啊，因信称义啊。那我们就可以跟神之间和好啊，这是神今天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典，一个地位。那我们也追求呢，跟所有的人呢，都能够这个保持这个里面的和睦啊。我想在教会的生活中都更重要，我们应当跟任何人之间啊，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和睜。但是我们晓得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教会历史说明一件事情呢。这个圣徒之间要和睦是不容易的，所以很多的难处会出现。那不仅这样啊，他告诉我们，我们要跟所有一切的事物呢都能够有这种的和睦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所应当追求的。所以我想，如果一个基督徒啊里面有了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平安啊。我想我们就能够活在这样一种的和睦的光景中，不然的话呢，我们看见有的人呢，这个里面呢失去了这一个平安的时候啊，连他不仅说周遭的人啊会这个受到伤害，连那些东西都遭殃啊，这个我记得很，我讲一点生活的例子了。这个好多年前我们在温哥华的时候啊，那我们楼上住的一对弟兄姊妹啊，那个弟兄当然脾气不大好嘛，那个姊妹很爱子，所以他们两个人呢经常之间呢有点难处。有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啊，我跟我姊妹要睡觉的时候，哇，忽然听着，因为我们睡的那个卧房就是他楼上的这个餐厅啊，我听着好大的声音啊，嘣的一声。哎呀，我想糟糕了，这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我想这个弟兄大概又发脾气了，大概这个姊妹哈、啊，这个不晓得跟他之间发生什么难处，所以那天晚上我们整晚上都没睡好，心里很担心。不过感谢主，第二天早上看见那个姊妹下来平平安安的。哎呀，我说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弟兄脾气不好啊，他。我们是听了好大一个声音，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呢那天晚上他生气了， 他还不错，他不会打他的姊妹啊，他就把那个椅子拿起来砸了个桌子，所以把那个椅子砸烂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有许多时候，这个不是光是对这些有生命的东西啊，就是对着没有生命的事物啊，你表现这个事物，就表示你里面怎么失去了这种的平安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如果活在基督的这个平安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对一切事物都应该是和睦的。那不仅这样哈、我们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跟我们自己也不会过不去啊。所以这里啊，要追求和睦啊，这里追求我想我们能把这个范围拉大一点啊，不仅是对着众人啊，对着所有一切的事物，那么我们追求这个和睦，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个经历。然后下面呢，他说哈，并且要追求圣洁，他说非圣洁就没有人能见主。那我们有好多基督徒啊，当我们提到圣洁的时候呢，我们都有点害怕，因为觉得好像在这个点上呢，我们十分的不容易做到。在前面呢，他也告诉我们，神的管教有一个结果，那么会叫我们在他圣洁的事上有份，所以神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达到圣洁。不过呢，我想我们今天哈，对于圣洁这件事情啊，可能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会仅仅所拥有的只是一些宗教的观念，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其他的那些宗教里面呢，他们也有所谓的圣人，也有所谓圣洁生活的追求啊，所以我们常常就把这个圣洁呢变成了什么？变成一种行为，变成一种外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表现。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那么有一些东西不摸不碰啊，固然会感觉好像你会清洁一点，但是呢，不摸不碰也并不代表就是圣洁。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有这样一句宝贵的话，他说呢，神使基督呢成为我们的圣洁。所以可见呢，这个圣洁这件事情呢，不是指着你外表的一个行为，不是指着你外表的一个表现，乃是指着主说的啊。如果你能表现基督，你就表现圣洁；你得着主，你就得着圣洁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非圣洁呢，没有人能见，没有人能够见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你在污秽败坏的事物中，你没有办法跟这个神呢、这个来交通的。那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圣洁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的领会呢，是从这个一般人的这个感觉上来的，所以呢，有些基督徒呢，就从行为的方向来追求所谓的圣洁。哎呀，他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碰。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有一个姊妹她要追求做圣洁的妇人啊，她就告诉我们说，圣洁的妇人是不烧饭的。所以他的弟兄啊就没饭吃，那天我们去看那个弟兄，我觉得蛮可怜的啊，因为他的姊妹去追求做圣洁妇人去了啊，所以他觉得这些地上东西都不能碰，一碰就不圣洁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一种的情况是不是圣经所讲的？所以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呢，我们要追求这个圣洁。那我们也知道，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成圣的过程，那是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啊，做工在我们身上，将我们的肉体越多的减少，基督越增加啊，那么圣洁的成分就增加。所以呢，活在基督里啊，弟兄姊妹们，那个就是真正的圣洁。那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哈、这个对于今天呢，不仅我们基督徒个人属灵生活的蒙恩来讲是很重要的，那并且这两件事情呢，弟兄姊妹，对于教会的见证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啊，这个平安呢是为了建造教会中啊，如果没有和睦啊，没有和谐，没有安息，教会就不能得到建造。所以像当初圣殿建造的时候呢， 神使用的是所罗门王，那么所罗门 是平安的王啊，啊，所以我们知道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那个大石头啊，这个运来的时候，他们在建造的过程中不能听见铁器的声音，整个光景都是很安静的情况里面来进行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四面的所有的仇敌也都被制服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要被建立啊，教会的生活呢，要能够实行出神的心意来的话呢，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追求这个和睦，追求这个里面的平安，追求里面的安息。什么时候没有安息，什么时候失去这种和睦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建造就没有。所以平安是为了建造，那圣洁呢是为了联合啊。我想所以这两件事情呢，就是关乎到教会的生活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啊，鼓励我们要首先有这两方面的这个追求。那也有弟兄们这样解释，就说这个平安是为着人的啊，圣洁是为着神的啊。因为在人际之间的关系上面来讲，这个和谐是很重要；在与神之间的关系上面来讲，圣洁是很重要。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是非常实际的哈，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下面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哈，我们要谨慎的，谨慎什么？谨慎呢，有三种的这个恐怕，他这个提了上次讲的三个恐怕，他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还一点的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到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这里呢，他有三个这个提醒啊，这个恐怕呢，我们也可以把它领悟做，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免得你们这样啊，最好稍微谨慎一点啊，免得落到这样的情况里面去啊，那就可惜了哈。所以这里哈，这个第一个恐怕呢，他说。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这个失了神的恩啊，就说呢，在神的恩典上面呢，他有不足，他缺乏，或者他赶不上，神是要赐恩给他的，但是他赶不上，他缺乏。那我们也可以说呢，我们知道神是恩典的神，他是乐意把恩典赐给我们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可能因着我们里面呢没有信心，我们对神呢不够有信心，或者我们的眼目呢从主身上偏离出去了啊，我们没有注视我们的主啊，或者我们妄断不了那些事物残留我们的事物啊，那么对周围的事物还残留我们，结果我们本来应当得出这个恩典，结果没有得出啊，就证明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实在感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啊，将来我们到主跟前去啊，若是主有机会让我们回头看我们的一生的时候啊，我想我们会很后悔啊。有好多时候主把恩典加给我们呢，都是因着我们的疏忽不够谨慎，结果叫主的恩典从我们身上漏掉。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接受希伯来书给我们的提醒啊。那么今天我们还活在地上，我们还有机会的。所以不要轻易的漏掉神的恩典，失去了神的恩，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叫我们没有能够得着主所要我们得着的。那我想就证明这个是一个损失。那第二个点呢，他告诉我们说啊，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那这个毒根呢，那个毒当然也可以是翻作毒，有的地方把它翻作是苦毒啊，一种苦毒的思想，这个它会扎根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发现今天在地上哈、啊，在不仅在世人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时候人有苦毒的思想，就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很多基督徒啊，心里面常常被这个苦毒所充满。这个苦毒啊，好像在里面呢会扎根的。他说，如果有这些东西出来的话呢，他说呢就会扰乱你们。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啊，有一句话也是提到这个毒根的问题。不过那里指的是拜偶像啊，是吧？那当然这些啊，也都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呢，在这里哈、啊，他提出了我们基督徒啊里面不要有这种苦毒的思想。那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啊。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前面，你也需要妄断。你另外一面的妄断就是你能领悟今天所发生外面一切的事物都有主的美，都是神的手在带领我们。我想就只能这样的话呢，我们里面就不会有苦毒的思想。今天有的人呢，在这些事物上，在人际之间关系上发生难处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产生这些苦毒的思想啊。那么这些苦毒的思想呢，这个会产生一个很不好的情况，还会影响别人啊，叫众人沾染污秽啊。所以可见这个是一件啊，不是关乎我们个人的事情，也关乎到别人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啊，他也警惕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要谨慎。然后第三方面啊，他说呢，恐怕有淫乱啊，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那先讲这个有淫乱的啊，这个淫乱的话呢，那我想这个我们都很能明白啊。这个就是说呢，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上面呢，发生了有不正常的关系啊，这个我们知道破坏了神对这个婚姻上的一个定规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不能做啊，在神面前呢，婚姻本来是神圣的事情，是圣洁的。在神眼中看为非常美丽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按照神所定规的啊，那么我们破坏了这个情况的话呢，这件事情呢不仅是得罪神，并且是叫我们在神面前蒙受亏损的。当然也有属灵的方面意义的解释，有属灵的淫乱啊，你在主之外呢，你却跟别的事物结合的时候呢，也是一种的淫乱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许配给基督的了，对不对？我们应该像童贞女一样活在神的跟前。那所以这里他也提醒我们啊，不要有这种的情形。还有就是不要有那种贪恋世俗如以扫的。那弟兄姊妹，在创世纪里我们都读到以扫的故事啊。这个以扫呢，这个喜欢打猎啊，他的弟弟呢，就是处心积虑的想要得他这个儿子的长子的名分，对吧？所以呢，有一天这个以扫结果出去打猎去了啊，那么雅各就在家里面这个煮红豆汤啊，结果这个以扫呢，打得非常的疲累回来了啊，这个看见他的弟弟也煮红豆汤，他说你给我一碗红豆汤喝吧，这个雅各说可以啊，很简单，你只要把长子的名分给我的话，我就给你碗红豆汤。以扫说：“哎呀，这累都累死了，这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你要拿去好吧，那么给我红豆汤好。”结果呢，他就把这个长子名分一碗红豆汤啊，就把它卖掉了。当然，圣经原文说那是红汤啊，是红颜色的汤啊，也不一定就是红豆汤啊。我们弟兄姊妹说喝到红豆汤的时候，这个也不一定是指这个说的啊，红颜色的汤子。那在那里哈。这里圣经呢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的字眼，他说什么？因一点的食物啊，就这不是很多。哎呀，我实在感觉哈、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很容易犯这个错误，对不对？就是一点点的好处啊，世界上给我们一点点的好处啊，我们就把那个长子的名分该有的那个福分就把它丢弃了。这个以扫就是这样。所以你可见我们人很可怜的、啊，我们不太重视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把世界上的事情呢看得很大啊，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所以呢，只要与我有利就好了，管他那个神的那个好像很抽象，对不对啊？那个好像是这个遥远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今天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在他儿子里面把一切的祝福都给我们了、啊。这个长子的名分呢，是我们在神跟前所蒙受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用他的救恩为我们得回来的一个福分，对不对？我们今天可以这个得到长子的名分了。那后面他会提到啊，将来在天上这个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得着长子的名分啊，所以你要重视这个长子的名分。这个长子名分里面所包含的那个意义是非常的大的。那你今天呢？因着地上一点点的事情的满足，去轻看这些东西啊，那么我们觉得好像神给我们的这些算不得什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啊，以扫呢，等到他的儿子把长子名分的这个祝福都得去之后啊，那我们还知道雅各是用骗来的。但是很奇怪，我常常读那里时候，我也不大懂啊。我说不过就只几句话嘛，对不对啊？这个以撒呢，把这个话呢，在以撒呢把这个话呢再讲一遍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啊？但是很奇妙的，这个以扫跑去跟他父亲说啊，你再给我祝福啊。他说不行了，我已经祝福完了。他说我刚刚这个话已经讲过了啊。那其实照按我们来看，好像是几句话。这个以撒呢，其实好像可以再把这个话再讲一个，但是他不能再讲。虽然他后来也是还是给这个以撒一些的祝福，但是那个祝福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呢，他后来想要承受父所做的福啊，竟被弃绝。这里用的字很严重啊，这个竟然被弃绝。他呢，因为贪图这个物质上一点的好处啊，结果失去了一个永远的祝福啊！这个损失是何等的大的。我想今天哈，就只能按照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将来到永世里面，个个都是长子，都要承受父神的祝福。但是呢，很可能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的有很多我们应当今天能得着的，结果没得着啊。所以我们也还是应当非常重视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福分嘛。他说你看那个以扫后来知道这件事情的严肃，说他好哭切求啊。这里讲好哭切求。圣经也告诉我们了，假如今天我们在地上不够重视神给我们的祝福，到了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啊，那有些人就在黑暗里面咬牙切齿啊。我想圣经这样的话这样讲啊，因为整个事情一定是这样，要这样成就的。所以我们求主叫我们到那一天呢，不是列在那些咬牙切齿的这个行列里面去啊，那个懊悔是很大的。所以在这里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警戒我们，那我们看见哈、啊，一个人呢要能够妄断地上这些事物，似乎是不太容易。这个以扫啊，怎么一碗红豆汤都忘不断的？有次你们，我想我们今天、啊、好多基督徒啊，真的是啊，被你看见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事情，很小的事情就把它缠住啊，很小一点点的事情呢，他就把主的事情就撇在一边去啊。这些是我们不要笑以扫，今天我们也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能够忘有真正灵里面对主的注视，能够忘断这一切事物，能看见主自己的宝贵，或者在他里面我们是应当得着这个福分的。所以他后面这句话说，这是你们知道的，对不对？那个因为对在犹太人中间这班信徒来讲的话呢，旧约圣经他们很熟悉的。 即使不读旧约，这个故事他们也很熟悉的，对吧？他们可能从小受教育，听过这些故事。那弟兄姊妹，正像我们一样，今天呢，我们对于以扫的故事，我想我们也听过不知道多少遍啊，啊，这个熟得不得了的，对不对？所以这是你们知道的啊，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既然我们知道了，我们要求主在我们里面做一个警戒的工作，让我们能够非常的谨慎的，啊，不容许这个别的事物来取代主的自己，让我们失去了在主里面所应当有的这个福分。那么下面呢，他的话呢就转到另外一面，他告诉我们这里看见有两座山啊，当然我们知道前面这座山就指的西乃山说的啊，那么后面呢是指的这个锡安山啊。那我们可以说呢，这两座山啊，就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他说现在我们来到了啊，我们来到了两座的山啊，这两座山呢是两个不同的境界。那在这里虽然描述是外表一些，好像是一些外表的事物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看见呢，这里代表两个很大的两个属灵的两件事物啊。那我们知道，在属灵事情上啊，这个境界不一样的时候啊，经历也不一样，那个结果也会不一样啊。所以看今天看到你活在什么境界里面啊？你如果活在西乃山这个境界里面，这是另外一种情形；如果活在锡安山的境界里面，你就是另外不同的一种情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对于属灵这个境界的这个领悟啊，上面的不同啊，也能使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的生活行动侍奉方向啊，道路目的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差异和变化。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这里带着两个总的属灵的原则，就说我们即使在活在新约的时代里面，你还可能你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那么你的思想的境界都是属于西乃山的这个境界啊。那么神所要带领我们是进入锡安山的这个境界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啊，神的儿子所成全的一切事物是要引我们进入锡安山的境界。但是呢，这个西乃山的这个情况呢啊，那么人就是常常影响许多神的百姓，所以他们呢到这个，他说呢，我们第一个呢不是到这个一个能摸的山啊，这个西乃山是一个可怕的一种的光景。如果今天呢来到西乃山的话呢，弟兄姊妹，你就看见那里所有的许多的情况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这西乃山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能摸的，对不对？但事实上是不能摸的啊。所以当初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里走到西乃山的时候呢，那么西乃山在他们的眼前呢，那么神就警告他们，接着摩西警告他们，这个所有的人和牲畜都不能靠近啊，不能靠近。结果有人靠近就被击杀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好像看起来是可以摸，事实上是不能摸的啊，那是一个可怕的一个境界。所以今天哈，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是还是比多注重那个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事物的话呢，啊，你以为这些东西是可以摸的，恐怕你还是活在西乃山的这个原则底下。如果在这样一个底下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做基督徒是很痛苦的啊，那你差不多等于回到犹太人的在旧约的情况一样。所以犹太人呢，他们最懂得西乃山的意义啊，所以当初他们来到西乃山那里去的时候，你看他这里看见的什么呢？这个山上有火焰、密云、黑暗风暴、脚声啊，哇，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景象。所以当初摩西这个上西乃山也不容易啊，在这么样一种的情况下，你要上去啊，那实在是叫你这个胆战心惊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想我们呢，这个好像不大容易能想象那个情况是怎样啊。我记得我举个例子啊，有一次我们到那个圣哈伦那个火山那里去啊，那个时候他刚爆完之后啊，哇，那个景象很可怕，那边那个所有的树啊，成千上万的树被打倒啊， 好像排队一样的，那个整整齐齐的一排一排的在那里啊，那个整个山上那个情况，啊，山上还在冒烟啊。我那天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心里想啊，这个摩西当初上西乃山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景象。那你要叫我上去，我是不敢上去。那你靠近那个地方，你都觉得很害怕啊，山很高很大啊，那个景象非常的恐怖。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初哈，以色列来到西乃山的时候呢，这个西乃山的这个光景是非常的恐怖。我想他这种的描述啊，就是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神的这个圣洁、公义、荣耀、威严的一面啊，这不是我们天然的人呢，凭着我们自己所能够靠近的东西。任何靠近的话，你都要遭遇这个死亡的。所以他那个时候讲说啊，这个连他们在那里啊，以色列百姓听见那个声音的，都说不要再向他们说话，那个声音听起来了，都觉得非常的可怕啊。就怎么今天我们哈活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多盼望能听见主的声音啊，对不对？啊，听见主的声音呢，实在是最愉快的一件事情啊，最满足的一件事情。但是当初啊，在西乃山这个境界里面的时候，神说话的声音呢，那个声音听起来是叫人害怕啊，那是叫人呢不敢当不起的。所以他们呢，那个时候说，凡靠近这山的，即便走兽也用石头打死啊。所以那是很严厉的一件事情。他说，甚至连摩西也说嘛，他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西乃山所预表所代表的是一个律法的境界，在这里啊，神公义圣洁的光啊，这个是无人能当得起。所以活在在加拉太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活在西乃山的原则底下，就是活在律法的底下，那就是要靠行为称义。我们就用人呢，堕落人的这个力量呢，要去遵行神的旨意啊。这个代表西乃山的原则，这是要活在神的震怒底下啊，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晓得，今天啊，我们所以能够活在神的跟前呢，是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若是没有主耶稣基督啊，弟兄姊妹，没有人能靠近神，没有任何一个人凭着他的行为，凭着他的义可以靠近神。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啊，有时候追求主啊，到一个地步就糊涂了，我们就很容易就又落在一种行为的一种模式的里面啊。我们用这些东西呢，来作为好像我们进到神跟前的一个方式。不是说圣经不注重基督徒的行为，圣经非常注重基督徒的行为。那我们知道基督徒的行为乃是因为你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啊，那么从这个生命里面所流露出来的行为，那个才是神所的悦纳的。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面，不在主的生命的这个范围里面，我们凭着自己的这个肉体的行为，我们要讨神的喜悦，那你就是活在西乃山的这个境界里面，那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在神的百姓中间，很多人呢很喜欢夸他们的行为，那么也有很多人呢听见这些就很佩服他们的行为啊，所以很多人就常常喜欢讲他们行为上怎样怎样啊。我过去是听见好多的弟兄姊妹们常常在那里，他们就讲他们啊，你看有的人这个早晨四点钟爬起来守晨更啊，有的人这个禁食了多少天啊，那么有的人呢怎么样克制自己，怎么样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啊存心也许都是不是坏的，但是呢要靠这种外面的行为上面来称义，所以有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分辨。有的弟兄姊妹们呢，他的确他也是很早起来守晨更，但是呢弟兄姊妹，他不是他靠着他力量的行为主的吸引啊。那么有的人呢，他也进食，但是呢是圣灵在里面给他的感动啊，那么他顺着圣灵的带领，所以有的一些情形。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不同的，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境界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你看你活在哪个境界的里面。如果你是活在西乃山这样境界里面的话呢，那你只有活在神的震怒底下。 所以你要用这个行为方面来讨神的欢喜，要来达到神的这个心情的话，我们发觉做基督徒就非常的苦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那个时候年纪轻的时候，弟兄们为了勉励我们，要说填心愿表，我都填过的。这个填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我就天天活在定罪的感觉之下，我都做不到。那我填了早晨几点钟起来，结果没起来，那一天我整天都不舒服啊，我整天都活在这个控告之下。我看见那个弟兄我就害怕，那弟兄就很严厉的，非常严厉的。我看见他我就害怕，所以呢，真是活在摩西的律法之下。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说这些东西啊是坏的，而是说呢，今天呢，在不同的境界里面，那我们到了这个西安山的这个境界呢，你看完全是另外一个景观啊。弟兄姊妹们，你在这里读的时候，你发现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几件事情都是圣经里面最重要也是最中心的启示，讲到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是带我们进入这样一种的光景啊。在这里呢，这里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啊，属天的啊，我们不是这个来到属地的耶路撒冷。这个城呢是永生神的城啊，这个又真又活的神呢，他是在这座城的里面。那我们下面呢可以拥有啊天上一切所有最美丽的这些事物啊。他说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这个天使啊，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是这个。服役的灵，我们在读到前面希伯来书第二章呢，讲到是第一章啊，第一章最末了的话啊，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天使是为着我们来效力，来服侍我们的，是这样啊？哎呀，我们实在是。作为神的儿女啊，实在蒙很大的福气啊。不过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中有很多人，他们也很强调看见天使，他们觉得看见天使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啊。那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要知道天使呢是为着我们的。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那里有什么？天上有什么？千万的天使啊！感谢主，将来你到天上不怕没有人服侍你的。天使多得很，所以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在那里这个所有神的儿女们呢，要蒙很大的福气啊，有这么多的天使来服侍我们。然后呢，他说哈，这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里有讲到这个长子的总会，那我们刚刚讲到啊，这个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承受这个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哈，这个神呢在创世之前呢就已经预定拣选我们，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这个儿子的名分就是长子的名分，这是同一个意义。那么这个长子的名分呢，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独生的儿子，是吧？今天我们呢是在基督里啊承受这个福分，所以这个长子的名分也告诉我们，将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都要在基督里面呢承受那个神为着他儿子所预备做一切的福分，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这个长子啊有特别的地位，是吧？在一个犹太人的家里面呢，只有这个长子可以承受所有一切的家产， 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好像这个在旧约时代中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种的做法啊。但是神为着要说明这个长子的名分的意义，所以呢，犹太人家庭里面呢，那个除了长子之外，其他的人都不能承受这个产业啊。这个甚至啊，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呢，你娶了妾啊，他们从前这个犹太人也可以娶好几个妻子啊。你如果娶了妾，妾如果生了个孩子啊，你很喜欢他，但是呢，到最后呢，你这个立遗嘱要给产业的时候啊，你还是要给你那个不喜欢的太太所生的那个那个长子啊。这圣经是这样讲的，就说可见就强调这个长子的名分呢，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感谢神呢，今天神把这个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啊，这个实在是我们所蒙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分。他说这里哈，我们的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名录啊，我们的名字呢已经被录在那里了。这里还讲到说，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啊，就是你到那一天呢，这个所有的圣徒们呢，无论今天在哪个会里面，那些通通汇聚在一起呵呵啊。这个这是神给我们看见，我们将来在主跟前呢，所要蒙到的极大的福分。所以到主回来之后，神的工作整个完成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父在创世之前，他在基督里预定我们所要得着的那个儿子的名分，到那一天整个都实现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荣耀的盼望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主已经给我们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身份。然后呢，他说啊，这里还有审判众人的神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啊，我们的神也是审判的神，就是他要做一切最后的一个判断，所以说明了他是一切的神啊。今天这个审判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很重要。我常常感觉啊，如果将来没有审判的话呢，那就没有公平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想到将来在主跟前，然后还要受到审判，就希望今天呢，像我们弟兄所写的诗歌一样啊，我每日都要举目希望怎么样，审判台前亮光啊，盼望有子民们到那日，我们所有一切都能经过火啊。今天呢，我们就活在神的这个审判的光之下，要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作为一个判断，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有审判，所以才有真正公平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在地上没有什么所谓真正委屈的事情，因为什么？有公义审判的神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在地上遭遇这个，在人看来好像是不公平，在你看来是委屈的，但是呢，最后的判断在神那里。所以今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也不必去争自己对啊。我们人的堕落天性都是喜欢讲别人错，讲自己对，对不对？你就是今天在口头上占了便宜，你都占了理了。有一天到主那去审一审，他说你不对，那你还是吃亏，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把这个意念摆在我们的生活里，摆在我们的心思中间，神才是最终的一个审判，神判为对的那才是对，人看为对那不一定是对，啊，人看为错那也不一定是错，神看为错那才是错，所以这个意念呢，应该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感谢主呢，就是将来到永世里面，进到那个境界里面去的时候，没有所谓不公平的事情，因为神是审判一切的神，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感谢神啊。我们要竭力的在地上做神所眼中所喜悦的事物。其实被人误会了，被人辱骂了，被人破坏了，毁谤，这都是小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神是审判一切的神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属灵生活里面啊，你进入锡安山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你就整个情况不一样啊。那下面呢，他还说到哈，这个这里啊，有 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啊。啊，感谢主，这里讲到这个被成全啊，就说也就是神是成全我们的神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因为姊妹，我们看见一切事物都是神在成全我们，或这个或那个，其实都是神在成全我们。所以这里有那个被成全义人的灵魂的，他这个灵魂呢，这里的义人的灵魂，那个原文是灵子，被成全，我们灵里面被成全。然后呢，还有什么？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啊，对啊，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有新约的中保，不是旧约的中保。摩西当中保也不容易啊，那今天呢，主耶稣当新约的中保，这太好，他担负我们所有一切的亏欠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亏欠，他都替我们担负过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我自己蒙恩这些年过来啊。我常常感觉对主的亏欠很多啊，我想如果累积这些亏欠的话呢，我就根本不敢见神。但是感谢主，我们没有忘记我一个中保啊。这个做保人是什么意思呢？保人就是要赔呀，这个被你保的人的所有一切的亏损。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从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去上学之前呢，都要签一个保啊，我们找我们这个其他的长辈他们做保啊，有人拿到那个保单呢，他在笑说啊，你千万可别做坏事哈、啊，你做了坏事的话呢，把我也签进去了，你会不会做坏事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他们这样啊，我们说哎不会了不会了啊，他笑着就签，不过这个名签上去，这个印章一盖上去啊，那以后在学校里面如果他做了坏事情呢？他这个破坏了学校的东西的话呢，找不到你赔，他就找保人赔，对吧？啊，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做保啊，这个不是一件好事情啊，这个常常有很大的亏损。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愿意做我们的保啊，在新约时代中间，他做保人啊，那他担负我们所有一切的这些亏欠啊，然后呢，要让神的约啊，神所立的约的祝福呢，能临到我们的身上。哎呀，我实在感觉我们做基督徒啊，怎么想都是上算的。你看神的恩典实在是可能，这是活在什么？活在这个西乃山的这个境界里面啊。然后呢，活在锡安山的境界里面啊。他说这里呢，还有呢，以及主耶稣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所说的血更美。这里告诉我们就说呢，亚伯的血呢是一个控告的血，就是他这个被他的哥哥盖因杀了，那么他这个血是个控告的血。但是呢，主耶稣的血什么呢？是遮盖和赦免的血。所以我们主耶稣虽然呢是被罗马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其实呢也就是所有这个不信主的人啊，我们世人的悖逆的世人把他定在十字架上，但是主的血没有控告啊，主的血只有这个遮盖和赦免，所以他的血呢，这个比亚伯的血更美。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神的跟前啊，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给我们带来多少的平安啊，多少的祝福啊！这个每一次想到这个，我心里都很受感动啊，就说。因为我们实在是败坏的人啊，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清洁，我们的行为中间好多的事情得罪人，对不对？按理讲，我们今天哪里可以来侍奉神呢？像我们这样的人呢，进到神的跟前就应该被击杀了，对不对？但是今天呢，在新约时代中，我们活在锡安山的原则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的血啊，是我们一个大的保护，叫我们能够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中都可以来亲近神。所以呢，你看见了今天呢，在这个境界里面的所有的情况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下面呢就要提出另外一个警戒啊，告诉我们呢、啊、 我们呢不要违背那个天上来的这个警戒。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要需要被提醒。因为呢，你可能一不小心呢，你就从这个西安山呢，你就是跑出去了，从这个境界里面就跑回到西乃山那个境界里去了。那你活在那个境界里面的话，你叫主耶稣基督心里觉得忧伤了，是吧？因为什么？他已经成全这个恩典了，我不知道活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用信心来相信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啊。我们并且呢，常常需要在敬拜的灵中啊，俯伏接受他给我们所一切的安排。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属灵的境界里面，还是活在西乃山的境界里面？请问时间已经到，我们今晚上就交通到这里，好，后面那一段呢，下一次再交通。我们要活在西安山的境界，对，对，活在西安山的境界啊，对，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好，我们再一起祷告。
那个阿们，
祝我们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啊，虽然对于你的话语有很多的事物还我们还不能完全的领会，但是主啊，就是你今天给我们一点点的看见，主你也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因为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主啊，愿我们从信心中实在能看见，在你里面所有的一切的祝福，也是父预定要赐给我们来得着的，好像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能够活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外面的事物，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肉体的缠累，救我们脱离一切所有外面传统习惯的事物。亲爱的主啊，愿我们借着圣灵的带领能够活在你话语的光中，活在那个实际的里面。亲爱的主，好叫我们今天的日子就如同这里锡安山所描述的光景一样，亲爱的主，叫我们能在你里面享受这一切的福分。主，好叫我们的侍奉能够蒙你的喜悦，好叫我们教会的生活能够蒙你的喜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当日使徒们留下这些宝贵的言语。亲爱的主，愿这些话激励我们，让我们也成为一般有信心跟随你的人，让我们的眼睛常常看见你的美丽。亲爱的主啊，愿你成我们心中独一的吸引。亲爱的主，虽然很多外面的事物常常搅扰我们，主啊，许多的事情也会叫我们觉得困惑，但是主啊，什么时候我们的举目仰望你的自己，主啊，这一切的事物都要过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主，在你回来的日子这么临近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天天的生活都生活在你自己的里面。主啊，我们所享受的祝福也就是父所预定要我们享受的祝福，叫我们不离开你去贪求些什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愚昧所造成许多的错误。亲爱的主，我们在匍匐在你的脚前，再把我们自己和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有保守的恩典，也会带领我们。亲爱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